美国前国务卿警告中共想将台湾变成香港。诺贝尔得主警告世界处于 AI 失控的边缘。美国警惕审查海底电缆安全性，防止中俄破坏。越南政坛重回四驾马车，越中关系渐行渐远。美国被华人同乡会渗透，沦为中共海外基地。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稍后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介绍健康520推出的一款全新产品宝气十八味。宝气十八味专注补充人体气血，改善因气血不足引起的各种问题，而三高代谢宝就帮助排毒，全面调整身体内脏功能。这两款产品互相配合，一起提升你的整体健康，有兴趣的观众请不要错过。今日是10月23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期前美国国务卿赖斯在最新一期的外交事务期刊上发表文章，提到华盛顿在涉及避免美中冲突的讨论中，多数关注如何遏止中共侵犯台湾，但北京亦可以透过其他方式威胁台湾，例如他只要令台湾的政治变得好像香港一样，有一个亲中的政府，即可慢慢侵蚀台湾的独立性。就事件，台湾励志协会行政总裁、龙华科大助理教授赖荣伟博士认为，赖斯里面所提到的亲中政府，亦就是中共现在利用一大堆假消息，不断利用 TikTok 这个媒介，或者是 YouTube 里面比较亲中的网络红人，不断在这里散播假消息，改变台湾人民对于现在的执政党政府的看法，甚至产生了讨厌抗拒的心理，瓦解台湾人民团结的信心，或者是瓦解台湾人民想要防卫自己国家的决心。比如一直散播台湾怎样跟中国怎样的时候，散播各式各样的台湾和美国跟日本等国际社会一定会失败的论调，令台湾人民恐惧战争，令台湾人民最后讨厌自己的政府，甚至讨厌自己的民主价值。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干扰选举的结果，然后产生一个亲中的政府，就是这种灰色地带的策略做法。赖斯还说，没几久之前的民调显示，70%的台湾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们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他们和大陆的关系有着非常不同的方式和看法。在10月17号，赖斯在接受不寻常知识节目专访时说，美国需全神贯注协防台湾，保卫台湾将需要我们同样多的智慧、决心和持续的关注，正如中共愿意为此投入一样。赖斯说，华盛顿及美国军方在思考怎样阻止中共两栖登陆侵犯台湾，但事实上中共只需要改变台湾的政治，就可以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就事件，赖荣伟表示，中共他至少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令台湾又穷又乱，只要穷跟乱，台湾就没有实力和决心，那就做到基本的阻吓，他就可以慢慢地统一台湾。乱就一定会穷，因为再多的资源、再多的 GDP、更好的政策规划和推出，只要乱了就没办法执行，没办法执行的话，效率就不好，人民就怨声载道，下一次的选举就不会选给现在的执政者。台湾现在很多组织包括政府在内一直在做的事，就是要唤醒台湾人民保卫国家民主跟价值的一种决心，这个需要团结，否则内部被渗透之后，台湾社会里面分成了不同的族群，然后互相攻击对方，而不是一种多元的意见的理性交流，而是开始互相仇恨。在这个情况下，再有实力都无法展现出来，它会产生政府运转失灵、政策失灵，然后效率不好，耐了就会恶性循环，人民就会越来越恨自己土地上的政府，甚至讨厌自己的价值，这个时候敌人就有机可乘了。另外，欧洲议会在24号将进行首个挺台决议的表决，主题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大会27/58决议的错误解读及持续环绕台湾的武力挑衅。 22号晚间，各派议员先针对事件发表言论，绝大多数议员压倒性咁批评中共威胁印太区域安全，打压台湾国际空间。欧盟执行委员会执委斯密特表达欧盟行政部门的立场，强调民主台湾同欧盟理念相近，表示密切关注南海、东海及台海上升的紧张局势。欧洲议会友台小组主席盖勒发言话：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共若想纳入台湾，应该令自己变得更有吸引力，包括停止打压香港人权，释放维吾尔族意见人士，并停止打压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欧盟议会议员莱克斯曼亦发言指责中国军事演习为邻近区域造成威胁，破坏经济稳定，和俄罗斯等极权国家密切合作，亦形成新的邪恶轴心。共24位发言的跨党派议员几乎一面倒批评中共对台军事演习，强调台湾在全球民主和供应链的重要性，并主张联合国2758号决议不应该成为阻碍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的借口。对于这个压倒性批共挺台的趋势，赖荣伟表示，欧洲议会挺台亦是反映了整个欧洲人民，因为欧洲各国人民可以正确认识到台湾的确在这里存在，发展以及价值上受到中共很大的威胁。中共这几年一直用经济的手段在这里勒索世界各国来达成它的目的，这个亦令世界各国警觉到，一方面欧洲跟美国认为跟中国的经济交往令它的实力壮大，之后开始做各式各样的军事威胁，现在大家都体会到了。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傅林采访报道。 AI 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刀，在带给大家方便的同时，亦造成巨大的社会安全问题。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AI 教父恩顿博士则警告说，世界正处于 AI 失控的边缘。即使世界很多人普遍看好 AI 的发展，但很多关于 AI 的问题仍处于无法解决的状态，甚至这些问题有着扩大的趋势，包括诈骗、假信息操纵选举、版权等问题。为此，多位科学专家和专业人士对于 AI 产生的问题发出警告或抗议。中共、俄罗斯、伊朗就曾被多次披露利用 AI 中的深度伪造技术和 AI 制造很多虚假信息和影片，并将它发表到国内外各大社交平台上，以达到宣传洗脑或分裂欧美等国际社会的目的。日本的电脑工程师清源人对大纪元表示，目前世界对于 AI 发展的速度过快，没有走到一个健康的发展路线上， AI 很可能引发人类无法承受的灾难。多数人为了眼前利益，并未真正重视安全，而且人的道德层面亦尚未跟上，这个就令那些道德败坏的团体或个人有机可乘。被称为 AI 教父的恩顿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霍普菲尔德10月11日共同获得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不过他们没有感到喜悦，而是对于人类的未来感到担心。10月21日，美国议会两党小组呼吁拜登总统下令审查全球海底通讯电缆网络的安全性，因为担心中共和俄罗斯可能对电缆进行破坏。海底电缆网络几乎承载了全球所有的互联网流量，几乎所有国际互联网流量都通过海底电缆传输，这些电缆的位置通常会公开，以防止意外损坏。这个由8名美国参议员组成的小组在写给白宫的信中说，美国必须对全球海底电缆基础设施的现有脆弱性进行审查，包括俄罗斯的破坏威胁，以及中国在电缆铺设和维修中日益增长的角色。多年来，美国一直对中共在网络流量处理中的角色及它的间谍活动潜在风险表示担心。 超过400条海底电缆构成了国际互联网的骨干，承载着超过 95% 的全球数据流量。2020年，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斯塔克斯表示，该机构必须确保敌对国家和其他敌对行为者无法篡改、阻止或拦截他们海底电缆所承载的通讯。他们表示，确保互联网流量安全必须成为国家优先事项，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确保美国海底基础设施的安全，并促进我们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安全。政府的整体战略是怎样的呢？他们还询问，要想确保有足够电缆维修能力在美国登记、由美国营运的电缆铺设和维修船队的理想规模是怎样的呢？以及白宫怎样努力鼓励其他国家选择可信赖的海底电缆制造商。路透社去年报道，美国国务院和他的合作伙伴已经帮助阻止中共在美国战略利益的外国地区获得新的海底合同，而其他美国机构则担心中共间谍活动，阻止任何电缆直接连接美国领土和中国大陆或香港。越南国会在21日选出陆军上将梁强为新任国家主席。梁强的军方背景、越南高层重回四大支柱领导架构以及越中关系引发关注。10月21日，在越南富寿省出生、今年67岁的梁强接手苏林的职位，成为新任越南国家主席。他在越南军队中服役超过40年。梁强的军方背景俾人感觉强硬，甚至是更保守的印象。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朱耀元对大纪元表示，现阶段越南的共产主义就只是一个壳，从1986年开始越南的开放政策执行之后，近40年左右越南内部没有恢复共产主义，或者是要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有太多的辩论。大多数的民众其实都支持开放，所以不理今日是哪个上台，都不会再令越南走回去过去的共产体制。其实他跟中共或者俄罗斯都渐行渐远，现阶段越南比较属于美国印太战略区的盟友。有一个大的变化，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专任副教授孙国祥对大纪元表示，目前并没有足够证据显示梁强是左派或强硬共产主义的代表。越南的领导层在经济政策上近年来逐步引入更多市场经济改革，并与国际社会保持开放合作。他认为，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因为与中共在南海的冲突和领土上的纠纷，越南还是会跟美国这个印太战略区域的盟友站在一起跟中共做对抗，不理下一个接班人是哪个，都是朝向这个方向发展。孙国祥认为，越南重回四驾马车，避免了个人的专制，相对能更灵活应付国内外的挑战。中共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过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可能造成潜在风险，一旦出现误判，对政权的影响可能会更加严重。《华尔街日报》10月22日披露，中共在美国成立的所谓同乡会都已沦为中共在海外进行统战计划的基地。前麻州捷运处总监谢宗之透露，中共对美国的渗透计划早在文革时就已经展开了。上个月，纽约州长霍采尔的前华裔副幕僚长孙文和他的丈夫被美国 FBI 逮捕。孙文被控非法做中共代理人，利用职务的方便推动和中共政府的事务合作等罪名，事件引起美国政界的震惊。《华尔街日报》披露，这些所谓同乡会在过去10年已经被中共发展成为合作伙伴，以此来帮助中共影响美国的政治话语权，被称为统一战线工作部。这些组织在海外的主要任务就是帮中共监视、骚扰和打压在美国的意见人士，其中还在同乡会中设立秘密警察站等非法行径。而中共利用同乡会在美国所进行的破坏事件不计其数，并持续扩大中共在美国的渗透。据《华尔街日报》最新统计， 只是纽约市就有百几个这样所谓的同乡会。谢宗之说，就在文革六几年的时候已经开始派人出来了，起初的时候他们比较低调，慢慢增加了他们的渗透能力，就慢慢地高调起来了。特别在1989年学生运动之后，他们派了更加多，因为六四给了很多绿卡中共留学生拿到身份。谢宗之警告，经过几十年中共不断的渗透，他的影响力已经逐渐渗透到政府各部门，试图左右美国对中共的政策，利用各种手段试图阻止政府和台湾正常往来，要挟民众改变立场，放弃支持台湾等。随着孙文等事件不断浮现，中共手段不断被曝光，美国和国际社会对中共的渗透已经越来越警惕。根据英国糖尿病前瞻性研究的数据显示，糖尿病患者如果降低 1% 的糖化血色素，总致命风险可降低 21%， 小血管并发症风险会降低 37%， 而周边血管疾病导致的截肢或者失去生命的危险则下降 43%。 将糖化血色素控制在 7% 以下，对降低并发症风险非常有效。近年来，越来越多人透过自然健康的管理方法，配合食疗和补充品来稳定血糖和血压，从而减少对药物的依赖。跟住落嚟，我哋会听下香港九龙区的陆先生分享他服用三高代谢补四个月后的变化。
咁咧，个医生咧就话：，你三高跌咗，即系已经低咗噶咯。我食咗啲三高代谢补咧，就变咗5度啦，即系跌咗大概10%，达标嗰个位置咧，即系正常咗咧，我即系血糖啊、血压都好咗噶。
健康520研发团队推出了一款全新的产品宝气18美。这款产品由18种天然成分精心调配而成，专门为改善缺氧、气血不足和易攰的人群设计，是一款纯天然的高品质保健品。对于新冠后遗症患者，宝气18美可以提供特别的支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以上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